宋宗室及诸王下。宋文帝诸子，孝武诸子，孝明诸子。文帝有19个儿子，元皇后生元凶刘少，潘淑妃生始兴王刘俊，陆淑媛生孝武帝，吴淑仪生南平穆王刘硕，高修仪生庐陵昭王刘少，殷修华生晋陵王刘旦，曹婕妤生建平宣简王刘弘，陈修荣生东海王刘一，谢荣华生晋西王刘昶，江修荣生武昌王刘浑，沈婕妤生明帝，杨美人生始安王刘修仁，秦美人生山阳王刘修佑，蔡美人生海陵王刘修茂，董美人生鄱阳哀王刘修业，严美人生林庆冲王刘修倩，陈美人生新野怀王刘仪甫，荀美人生贵阳王刘修范，罗美人生巴陵哀王刘修若。刘少过继给庐陵孝献王刘义真。元兄刘少，字修远，是文帝的长子。文帝即位后，在扶桑期间生下刘少，所以秘而不宣。元嘉三年闰正月才说刘少出生。从前朝代的仁君即位后，皇后生太子，只有殷朝帝已登基，正妃生纣王，至此又有刘少这样的情况。刚出生三天，文帝去看他，插的簪帽很牢固，没有风却掉落在刘少旁边，文帝不高兴。最初给他起名为赵刀，在文字中是赵和刀，后来厌恶这个字，改刀为立。六岁时被立为皇太子，中庶子二帅入直永福省，为他另建宫殿，制度严整华丽。12岁出居东宫，娶黄门侍郎殷纯的女儿为妃。13岁加元福，喜欢读史书传记，尤其爱好弓马。长大后胡须眉毛漂亮，大眼方口，身高7尺4寸，亲自处理东宫事务，严请宾客，心里想做的是文帝一定顺从。东宫设置的兵力和羽林军相等。17年，刘少拜祭金陵，大将军彭城王刘义康、晋陵王刘旦、贵阳侯刘义荣都随从。27年，文帝将要北伐，刘少和萧思化坚决劝谏，文帝不听。魏太武帝到达瓜埠，文帝登上石头城，面有忧色。刘少说：“不杀将战，徐战之，无法向天下谢罪。”文帝说：“北伐是我自己的主意，不关他们两人，只是江战等人不赞同罢了。”从此与江战、徐战之不和。文帝当时致力于农业，让宫内的人都养蚕，想以此讽劝激励天下。有个女巫言道玉，丈夫是强盗，被连坐没入西关。刘少的姐姐东阳公主英格的婢女王英武告诉公主说言道玉通灵，公主就禀告文帝，假托说善于养蚕，请求召他入宫。言道玉说所侍奉的天神应当赐给符印。当时公主晚上躺着，看见流光相随，形状像萤火，于是进入金香，变成双珠，圆润清脆可爱。于是公主和刘少都相信迷惑了他。始兴王刘俊一向谄媚奉侍刘少，而且有很多过失，担心文帝知道，让严道玉祈祷请求，想使过失不让文帝知道。他们歌舞诅咒，日夜不停。严道玉总是说已向上天陈述请求，一定不会泄露。刘少等人敬重他，称他为天师。后来就搞巫蛊，刻意做成文帝的形象，埋在含章殿前。起初东阳公主有个奴仆陈天星，王英武收养他为儿子，并和他淫乱通奸。王英武、陈天星以及宁州所县的黄门庆国都参与巫蛊之事，刘少让陈天星补任对主。东阳公主去世，王英武应当出嫁，刘少担心他说漏话，和刘俊商量把他嫁给了刘俊的辅佐吴兴人沈怀远为妾，没有禀告文帝，担心事情泄露，就通过临贺公主略微提了一下。文帝后来知道陈天星领队，派宦官西城祖责备刘少说：“你近来任用的对主妇全是奴仆吗？想嫁的人又嫁到哪里？”刘少回答：“南帝以前属于陈天星，请求将他调来驱使，看他身材粗壮健康，便兼对妇。下人想嫁的还没有去处。”这时王英武已经嫁给沈怀远了。刘少害怕，写信告诉刘俊，并让他报告临贺公主，如果文帝问嫁到哪里，应当说还没定。刘俊回信说禀告这件事多日，现在才来问，应该是有人触发此事，估计临贺公主不应反复多变，自生是非。这老妇人向来手属两端，难以独自保全，正好亲自问临贺公主，希望能得到确实情况。 他如果来问，应当含糊回答。陈天兴先前隶属宁人府的名下，不知奸当有没有这个簿册，应赶快鞭打他。殿下已经见过王了吗？应该依此令他自己严格向上禀报。那个人如果没完没了，正好可以缩短他的性命，也许是大庆的开端。凡是刘少、刘俊来往的书信都是这样，所说的话都使用代号，称文帝为鄙人，有时称为齐，称太尉江夏王刘义公为宁人。东阳公主的府地在西掖门外，所以称为南地。王就是王英武的姓。宫上启文是让严道玉向上天禀告天神。王英武已经嫁给沈怀远，担心与陈天兴私通的事泄露，请求刘少杀了他。刘少秘密派人害死了陈天兴。不久，庆国认为来往的只有二人，陈天兴已死，担心自己也遭殃，就向文帝告发了。文帝震惊惋惜，立即收捕王英武家，搜得刘少、刘俊的亲笔信都是诅咒巫蛊的话，在宫内找到所埋的文帝的玉像。严道玉叛逃，搜捕不到。文帝责问刘少、刘俊，他们只是谢罪而已。严道玉改变服装做尼姑，逃匿在东宫。刘俊前往京口，又把他带在身边，有时出来停留在百姓张务家。文帝对江夏王刘义公说，常看到典籍中有这种事，以为只是书上空话，没想到亲眼见到。刘少将来做了皇帝，就不再是你我之事了。你儿子多，将来会遇到这种不幸罢了。先前28年，彗星从毕宿、卯宿升起，进入太微垣，扫过帝座和端门，再一宿、枕袖消失。29年，火星逆行停留在低宿，从11月起连绵阴雨和雪，阳光很少照耀。当时倒是犯才修炼形体之术，这年自己预言死亡日期，如期而死。入殓后，江夏王怀疑他成仙了，让人开棺查看，头像是刚砍下，血从背部流出。文帝听说后很厌恶。30年正月，大风夹着雪珠并打雷，文帝担心有人暗中作乱，就增加刘少的兵力，东宫实际有甲兵万人。这年2月，刘俊从京口入朝，应当镇守江陵，又用车载着严道玉回东宫，想要带他西上。有人报告文帝说，京口人张务家有一个尼姑服食，出入征北将军府内，好像是严道玉。文帝派人搜捕得到两个婢女，说严道玉随征北将军回都城了。文帝惆怅惊骇，需要查核，准备废黜刘少，赐死刘俊。起初刘俊的母亲去世，文帝命潘淑妃抚养他为儿子。淑妃喜爱刘俊，刘俊内心却不依附。淑妃受宠，文帝把计划告诉了他。淑妃告诉了刘俊，刘俊报告刘少，于是有了谋反之意。他们每晚犒劳将士，有时亲自巡行斟酒，秘密与心腹对主陈书、斋帅张超之、人见之谋划。这月21日夜里，假作文帝诏书说鲁秀谋反，你可在天亮时率众人入宫。于是让张超之等人聚集平时豢养的2000多士兵，都穿上铠甲，说有所征讨。连夜召钱中庶子右军长史萧兵及左卫帅袁书、中舍人殷仲素、左骑弩将军王正建一起入宫，把大事告诉他们，自己起身向萧兵等人下拜，于是流泪。萧兵等人都惊愕。第二天早晨，刘少把朱衣穿在荣服外面，乘坐化轮车与萧兵同车，侍卫随从如同平常入朝的礼仪，从万春门进入。就至东宫，队伍不得入城。刘少对门卫说，受诏有所收捕征讨，命令后续队伍快些来。张超之等数十人驰入云龙东中华门，到了斋阁，拔刀径直登上和殿。文帝当夜与尚书仆射徐湛之平退他人谈话，到天亮蜡烛还未熄灭，门阶户席都没有侍卫。文帝用击案自卫，张超之行事，文帝五个手指都被砍落，又杀了徐湛之。刘少进到和殿中阁，文帝已崩出来，坐在东堂，萧兵执刀侍立，呼喊中书舍人顾霞。顾霞害怕，没有立即出来，等到了，刘少问想要一起被废黜，为什么不早报告，没等回答就杀了他。派人到崇礼榻杀了吏部尚书江湛。文帝的左西帐主卜天宇在东堂攻击刘少被杀害，又派人入宫杀潘淑妃，剖开他的心看是邪是正。 使者迎合刘少旨意，回答说心邪。刘少说邪佞的心本来就应该是邪的。又杀了文帝亲信左右数十人，紧急召使兴王刘俊率兵驻扎中堂。刘少即委位，百官到达的只有几十人，于是写诏书说徐湛之势逆，我带兵入殿已经来不及，现在罪人已得，元凶被除，可大赦，改元为太初。这是与严道玉平时所定的。萧兵说就立过一年改元。刘少问侍中王僧绰，王僧绰说晋惠帝即位就改年。刘少高兴地听从了，起初让萧兵做诏书，萧兵推辞说不会写文章，就派王僧绰写。当初文帝未崩前一天初夜，太史上奏东方有疾兵，其祸不测，应在太极前殿陈列万人兵，可以消灾。文帝不听，到刘少侍逆听说后叹息说差点误我大事，于是问太史令说我能得几年，回答说得十年。退下后对人说十旬罢了。刘少听说后发怒，打死了他。即位完毕后便称病回永福省，然后迁大行皇帝灵柩到太极殿，以萧兵为尚书仆射，和尚之为司空。大行皇帝大敛，刘少推辞有病不敢出来，先前发给各处的兵器一仗全部收回武库，派人对鲁秀说徐湛之常想害你，我已为你除掉了，让鲁秀与屯骑校尉庞秀之共同掌管军队，以侍中王僧绰为吏部尚书，司徒左长史何衍为侍中。成服那天，刘少登殿临陵，号啕痛哭不能自已，广泛咨询公卿，询问为政之道，派遣使者分巡各地，划分浙江以东五郡为惠州，撤销扬州，设立司隶校尉，以殷冲补任，以大将军江夏王刘义恭为太保，司徒南桥王刘义宣为太尉，荆州刺史史兴王刘俊晋号骠骑将军。王僧绰因为先前参与废吏之事被诛杀，长沙王刘瑾的弟弟刘协、临川王刘烨、贵阳侯刘季、新余侯刘介都因宿恨被处死。李官迎合刘少旨意，给文帝加谥号，不敢用尽美称，视为中宗景皇帝。等听说南桥王刘义宣、隋王刘旦等起义师，就把诸王全部聚集在城内，移江夏王刘义恭住在尚书下舍，分刘义恭诸子住在侍中下省。四月，立妻子殷氏为皇后。孝武帝的檄文到来，刘少自认为一向熟悉武事，对朝中士人说：“你们帮助我处理文书，不要操心战阵。如果有贼寇来犯，我自会亲自出战，只怕贼虏不敢动罢了。”内外戒严，在侍中省防范孝武帝的世子，在太仓空屋防范南桥王刘义宣的诸子。刘少让刘俊给孝武帝写信说：“皇上亲率六军，太保又直越统帅，我与乌阳相继上路，皇上圣恩每每厚待法师，让他住在殿内，想必弟弟想知道消息，所以告知。”乌阳是指南平王刘硕，法师是孝武帝世子的小名。刘少想杀三镇士庶的家口江夏王刘义恭，和尚之劝说反举大事，不顾家口，而且大多是驱逼，现在忽然诛杀他们的余类，正好坚定他们的心意罢了。刘少于是下书一概不予追究。刘俊和萧兵劝刘少率领水军从上游决战，江夏王刘义恭担心义兵仓促，船只简陋狭小，不宜水战，于是献策认为应以近待之，远出则京城空虚薄弱，东军城虚可能成为祸患，不如养精蓄锐等待时机。刘少认为这个建议好。萧兵吝啬说南中郎二十年少，竟能做出如此大事，岂可再估量。刘少不接纳，怀疑朝廷旧臣不为己用，后加抚慰王罗汉、鲁秀，把军事全部委托给他们，多次珍宝玩物美女来取悦他们。王罗汉先前是南平王刘硕的右军参军，刘少认为他有将才，所以作为心腹委任。有人劝刘少守住石头城，刘少说古人之所以固守石头，是等待诸侯秦王，我如果守在这里，谁会来救？只有尽力决战解决，每天亲自出行巡视军队，慰劳将士，让有关部门奏立儿子刘伟之为皇太子。等到义军到达新亭，刘少登上朱雀门亲自督战，将士们贪图刘少的重赏，都为他奋力作战。 眼看就要攻克义军，鲁秀却敲了退兵鼓，军队这才停止进攻，结果被柳元景等人乘机反击，所以大败。楚战之带着两个儿子和谭和之一同归顺。刘绍害怕了，逃回台城。当天夜里，鲁秀又向南逃去。25日，江夏王刘义恭单人匹马向南逃走。刘绍派刘俊杀害了刘义恭的几个儿子，用辇车把蒋侯神像迎接到宫内，祈求恩典，封蒋侯为大司马、中山郡王，封苏侯为骠骑将军，让南平王刘硕撰写著文，隶属孝武帝的罪状。27日，刘绍临轩，立儿子刘伟之为皇太子，百官都穿军服，只有刘绍穿衮衣，下诏大赦，只有孝武帝、刘义恭、刘义轩、刘旦不在赦免之列。5月3日，鲁秀等人攻打大行，用钩子勾到一艘船。王罗汉喝得大醉，正在观赏歌舞伎乐，听说官军已经渡河，惊慌地放下兵器投降。当天夜里，刘绍关闭防守六门，在门内挖壕沟，立栅栏，用鹿车作为望楼。城内一片混乱，将领官吏都翻越城墙出逃。刘绍让詹叔焚烧辇车和滚冕服饰。萧兵听说大行失守，惶恐窘迫，不知该怎么办，下令所统领的军队都解除铠甲，不久就打着白帆来投降，随即在军门前被处死。4日，刘绍的心腹白直等一起谋逆的人，原先驻扎在昌河门外，都跑回来进入殿内。程天作和薛安都的副将谭金趁机进攻，于是得以一起进入。臧质从广漠门进入，在大祭殿前会合，随即斩杀了太子左卫帅王正建。建平王、东海王等七王都嚎哭着出来。刘绍挖开西墙逃进武库井中，被副队高擎抓住。刘俊率领左右几十人和南平王刘硕从西明门出来，一起向南逃，在越城遇到江夏王刘义恭。刘俊下马问南中郎现在哪里，刘义恭说已经君临天下。刘俊又喊他的字说虎头来了，不算晚吧，刘义恭说遗憾晚了。刘俊又说所以应该不会死吧，刘义恭说可以到行宫请罪。刘俊又说不知道还能不能当一个官职效劳，刘义恭又说这不可预料，于是勒令刘俊和他一起归降，在马上就被砍了头。刘俊字修明，将要出生那天晚上，有伏鸟在屋顶上鸣叫，听到的人没有不厌恶的。元嘉13年，8岁，封为始兴王。刘俊从小喜好文章典籍，资质端正美丽，母亲潘淑妃很受宠爱。当时六宫没有主事的人，潘淑妃专门总管内政。刘俊人才既美，母亲又深得宠爱，文帝对他很留心。他和建平王刘弘、侍中王僧绰、中书郎蔡兴宗等人经常以文章义理相互往来。当初元皇后性情嫉妒，因为潘氏得宠怨恨而死，所以刘绍非常痛恨潘氏和刘俊。刘俊担心将来遭祸，于是曲意逢迎刘绍，刘绍和他关系才好了起来。刘俊有很多过失，多次被皇上责备，他忧虑恐惧，就和刘绍一起搞巫蛊之术。后来出镇京口，就通过员外散骑侍郎徐元请求镇守江陵，又向尚书仆射徐湛之求助。而尚书令何尚之等人都说刘俊是太子的二弟，不应该到远处去。皇上认为上流地区重要，应该有至亲镇守，所以任命刘俊为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荆州刺史、加都督，监护南蛮校尉。刘俊入朝，被派回京口处理行刘事宜。到京口几天后，巫蛊事发，当时是29年7月。皇上整日叹息惋惜，对潘淑妃说太子图谋富贵还说得过去，虎头也这样，就不是思虑能想到的了。你们母子难道能一天没有我吗？第二年荆州的事才施行。2月，刘俊回朝。14日，林轩受败。当天隐藏严道玉的事败露，第二天早晨刘俊入朝谢罪，皇上表情很不寻常，当晚就加以责问。刘俊只是谢罪。潘淑妃抱着刘俊哭着说，你当初诅咒的事发，还希望你能克制反省，没想到你忽然隐藏严道玉，今天活着有什么用，可以送毒药来，我应当先自杀，不忍心看到你失败。刘俊甩袖离开，说天下事不久就会分晓，一定不会连累你。 刘绍入宫弑君那天早晨，刘俊在西周。府舍人朱法愚说，台城内有叫喊声，宫门都关了，路上传说太子造反，不知祸变会怎样。刘俊假装吃惊说，现在该怎么办？刘俊没有收到刘绍的消息，不知事情成功没有，骚扰不安，不知该做什么。将军王庆说，现在宫内有变，不知主上安危，凡是臣子应当奋不顾身前往赴难。刘俊不听。不久，刘绍派张超之骑马召刘俊，刘俊问明情况后，就穿上军服骑马而去。朱法愚坚决阻止刘俊，刘俊不听。到中门，王庆又劝说不应该跟从叛逆。刘俊说，皇太子的命令，敢有再说的斩首。等进去见到刘绍，劝刘绍杀荀赤松等人。刘绍对刘俊说，潘淑妃被乱兵杀害了。刘俊说，这本来就是夏秦所希望的，他就是这样背你。刘绍将要失败时，刘俊劝刘绍入海，用车装载珍宝曾伯上船。等到刘绍跳入井中，高秦把他从井中提出来。刘绍问天子在哪里，高秦说，皇上竟在新亭。把刘绍押到殿前，臧质见到他痛哭。刘绍说，天地所不容的，你为什么哭我？臧质于是列举他的叛逆罪状。刘绍回答说，先朝应当会被废黜，我不愿做狱中囚犯。向萧兵问计，萧兵劝我这样。又对臧质说，能不能替我请求流放到远处？臧质说，皇上近在行南，自然会有处置。把刘绍绑在马上，押送军门。到了崖旗下，刘绍骑在马上回头观望。太尉江夏王刘义公和诸王一起前来观看。刘义公说，我背弃叛逆归顺，有什么大罪？一下子杀了我十二个儿子。刘绍说，杀个位弟弟，这一件事对不起阿父。江战的妻子与氏乘车骂他，庞秀芝也加以谴责。刘绍厉声说，你们又何必这样？先杀了刘绍的四个儿子，对南平王刘硕说，这有什么关系？于是斩首于崖下。临行时叹息说，想不到宋氏会到这种地步。刘绍、刘俊以及他们的儿子都在大行被砍头示众，尸体暴露在市场上。刘绍的妻子殷氏被刺死在廷尉，临行时对玉成江客说，你们家骨肉相残，为什么冤枉杀天下无罪之人？江客说，你受封皇后，不是罪是什么？殷氏说，那是暂时的，将会立英武为皇后。刘俊的妻子楚氏是丹阳尹楚战之的女儿，楚战之刚南奔时就和他离绝了，所以免于被杀。其余子女妾应都在狱中被刺死。把刘绍、刘俊的尸体投入江中，其余同逆及王罗汉等人都被处死。张超之听说军队进入，就跑到和殿就职，停在狱床的位置，被乱兵杀死，剖腹剜心，切割他的肉，诸将生吃他的肉，焚烧他的头骨。当时找不到传国玺，问刘绍说在严道玉那里，前去取回。严道玉、英武都在都街上被鞭死，在石头四望山焚烧他们的尸体，把骨灰撒入江中，拆毁刘绍在东宫所住的斋房，在其地挖池放水，封高秦为新阳县男，追赠潘淑妃为长宁国夫人，设置首冢。韦司隶校尉殷冲、丹阳尹尹洪都被刺死。殷冲为刘绍起草了符文，又是刘绍妃子的叔父。尹洪为刘绍挑选配备兵士，尽了心力。南平穆王刘硕，字修玄，是文帝的第四个儿子。元嘉十六年，九岁，封为南平王。从小好学，有文才，不到二十岁，就写了《泥古》三十多首，当时人认为仅次于陆机。二十二年，任南豫州刺史，加都督。当时文帝正在经营外事，撤销南豫州，并入寿阳，任命刘硕为豫州刺史，兼任安蛮校尉。二十六年，北魏太武帝围攻汝南玄户城，代理汝南太守陈宪据城坚守。魏军建造高楼，架设弓弩，向城内射箭，城内的人背着门板打水。又捣毁佛塔，取金像做成大钩，装在冲车的前端，用来勾拉楼叠。城内有一个僧人心机巧思，总能想出奇迹应对。魏军用蛤蟆车填平壕沟，肉搏攻城，死的人堆得和城墙一样高，于是踩着尸体登城。陈宪锐气更加奋发，战士无不以一当百， 杀伤魏军数以万计，如水都被血水堵塞不流了。相持四十多天，刘硕派安蛮司马刘康祖和宁朔将军臧质救援，魏军烧毁攻城器械撤退。元兄刘绍篡位后，任命刘硕为侍中、录尚书事。刘绍把蒋侯神迎接到宫内，书写孝武帝的年号加以忌讳，诅咒祈祷，假授官爵位号，让刘硕撰写策文。等到义军进入宫中，刘硕和刘俊一起归顺孝武帝。刘俊随即被处死。皇上迎接刘硕入宫，当时仓促丢失了国玺，事情平定后重新铸造给他，升任侍中、司空，领兵设置左立。因为国丧未满，辞让侍中一职。刘硕归顺义军最晚，常常心怀忧惧，每次睡觉都会突然惊起坐起，和人说话也大多错乱，对家人说我自己觉得不再有魂魄了。刘硕为人仗势才能，狡猾好胜，常常和兄弟比较技艺才能，和皇帝又不能和睦相处，吃东西中毒，不久去世，追赠司徒，加谥号为楚穆，有三个儿子，刘敬游、刘敬深、刘敬先。刘敬深封为南安县侯，刘敬先过继给庐陵王刘绍。前废帝景和末年，召刘硕妃子姜氏入宫，命令侍从当面逼迫他，姜氏不从，对他说如果不顺从就杀你的三个儿子。姜氏还是不从，于是派人在府地中杀了刘敬游、刘敬深、刘敬先等人，鞭打姜氏100下。当天晚上废帝也死了，明帝即位，追赠刘敬游为侍中，谥号为怀，改封孝武帝第18子林贺王刘子产，字孝仁，为南平王，过继给刘硕为后，还未受封就被杀。太师五年，立晋平王刘修佑的第7子刘宣耀为南平王，过继给刘硕。刘修佑死后，刘宣耀被废还归本宗。后废帝元徽元年，立衡阳公王刘仪的第2子刘伯玉为南平王，过继给刘硕为后，生明3年被杀。晋灵王刘旦，字修文，是文帝的第6个儿子。元嘉20年，11岁，封为广陵王。26年，任雍州刺史，加都督。因为广陵凋敝，改封为随郡王。皇上想要大举进攻北魏，因为襄阳外接关中、黄河，想扩充那里的物资力量，于是撤销江州军府，文武人员都配给雍州、襄州，入台的租税杂物都供给襄阳。等到大举北伐，命令诸藩王都出兵，结果都败逃，只有刘旦派中兵参军柳元景攻克了弘农、关、陕。元兄刘绍篡位，把扬州、浙江以西地区划归私立校尉管辖，浙江以东五郡设立惠州，任命刘旦为刺史。孝武帝入京讨伐，派宁朔将军顾兵之受刘旦调度，刘旦派参军刘季之起兵，和顾兵之一起在曲阿的奔牛堂遭遇刘绍部将华清、宇尊，大败他们。事情平定后，任命刘旦为荆州刺史，加都督、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刘旦觉得魏号正好和刘俊相同，很厌恶，请求改换，于是晋号为骠骑将军，加给班建20人。南侨王刘义宣不肯应召赴京，任命刘旦为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扬州刺史，开府如故，改封为晋陵王。刘旦性格谦恭平和，得到世人和百姓的拥护，很有勇气谋略。第二年，义宣造反，拥有荆、江、兖、豫4州的兵力，声势震动天下。皇上即位时间短，朝廷内外非常恐惧。皇上想带着天子的车驾仪仗去迎接义宣，但坚持认为不可，说怎么能把这个位子让给别人。皇上给旦佳杰派50名持杖卫士出入6门，上游的叛乱被平定，是旦的功劳。但最初讨伐元凶，参与起兵，有奔牛之节，到这时又有特殊的功劳。皇上性格多疑，很猜忌畏惧他。而旦建造宅地，穷尽工巧，园林池塘之美，在当时属第一。他聚集了很多有才能的武士，充实其中。宅地内精良的铠甲和锋利的兵器都是上等品。皇上心中更加不平。孝建2年，以司空太子太傅的身份出京任都督南徐州刺史。皇上因为京口离都城很近，仍然怀疑他。大明元年秋天，又出京任南兖州刺史，加都督。 但知道自己被猜疑，也暗中做准备。到了广陵，趁着魏军侵犯边界，修筑城墙，积聚粮食，训练士兵。嫌隙已经明显，路上常常有人说弹药造反。三年，健康人陈文照上诉说，父亲陈饶是弹的辅使，但常常让他进山画道路图，不让他回家。弹大怒，派人杀了陈饶。吴郡人刘成又上诉说，儿子刘道龙侍奉弹，看见弹在石头城内修造天子的车驾仪仗，演习唱景壁，对同伴说了。弹知道后，秘密逮捕杀了刘道龙。豫章人陈谭之又上书说，弟弟陈永之在弹身边，看见弹与身边人庄庆、傅元礼等暗中图谋叛逆，常常书写陛下年纪姓名到巫婆郑氏连家诅咒。陈永之与健康又为黄达来往，但怀疑他泄露秘密，诬陷他犯罪杀了他。那年四月，皇上让有关部门上奏弹的罪恶，应该断绝属籍，削去爵位封土，收押交付司法审判。皇上不允许，有关部门又坚决请求，于是贬爵为侯，派他前往封国。皇上将要谋取弹，任命一星太守桓郎为兖州刺史，配给羽林进兵，派给事中戴明宝随桓郎袭击弹，让桓郎以去镇守为名义。桓郎到广陵，但没有察觉。戴明宝夜里报告弹的点签蒋成，让他做内应。蒋成告诉府舍人许宗之，许宗之告诉弹。弹吃惊的起来，召见陆氏参军王于之说，我对上天有什么罪过，到了这个地步。斩了蒋成，部署军队自卫，派心腹率领壮士攻击戴明宝等人，打败了他们。桓郎随即遇害，戴明宝从海陵界逃回。皇上派车骑大将军沈庆之讨伐弹，但把表彰扔到城外，自我声明对国家没有辜负，并说了皇帝恭维中的丑事。孝武帝对弹非常愤恨，凡是弹的心腹同级七卿都杀掉，死者上千。皇上车驾出来，住在宣武堂，内外戒严。但看见大军集结，向弃城北逃，走了十多里，众人都不愿意离开，请求弹于是返回城中。五月十九日夜，有流星长十余丈从西北来坠入城内，这叫天狗。占卜说，天狗坠落的地方下面会有浮尸流血。广陵城原先不开南门，说是开南门不利于他的主人王，但于是打开了南门。彭城人少领宗在城内暗中结交敢死之事，想袭击弹，先想向沈庆之表达诚意，于是劝说弹请求做间谍，被允许。少领宗出去表达诚意完毕，又回到城内。事情泄露，但鞭打他二百下，拷问不屈服，于是肢解了他。皇上派人送来两个印章，一个叫晋陵县开国侯，十亿千户，悬赏捉拿弹；一个叫建兴县开国男，十亿三百户，悬赏先登城的人。如果攻克外城举一个烽火，攻克内城举两个烽火，擒获弹举三个烽火。七月二日，庆之进军攻克外城，乘胜又攻克小城。但听说军队进入，跑向后园落水，被拉出来杀了，首级传送到建业，于是葬在广陵，贬姓为刘氏。皇帝命令城中无论大小全部斩杀，庆之坚持建祖，五尺以下的人保全，于是同党全部伏法。城内的女口作为军赏，男丁杀死筑城金官，死的人还有数千。每当风尘雨夜，有嚎哭的声音。但的母亲因妻子徐都自杀，追赠因为长宁元淑妃。当初但人南徐州刺史，在京口夜里大风飞落屋瓦，城门的鹿床倒翻，但心里厌恶。等到调任广陵，将要进城，暴风骤起，阳沉，白天昏暗。又曾在半夜闲坐，有红光照射室内，看见的人没有不惊骇的。但的左右侍从值班，睡梦中有人告诉他们说，官需要头发做硕耳，醒来已经丢失了发髻，这样的事有几十人。但非常奇怪恐惧。大明二年，征发人修筑广陵城，但巡视有人冲着他的车大声骂道，大兵就要到了，为什么辛苦百姓。但派人抓住他，问他的来历，回答说，姓一名孙，家在海陵，天公与道佛先商议，想烧杀这里的人，道佛苦苦劝谏，勉强得以到现在。大祸将要到来，为什么不立六圣门？但问六圣门是什么，回答说，古人有话说， 或不过六神门，但认为他的话狂妄悖逆，杀了他。又五阴氏忽然发狂见鬼，惊恐啼哭说，外军包围城墙，城上张着白布幡，但抓起来关了20多天杀了。城陷的那天，云雾昏暗，白虹临北门，横贯城内。8年，前废帝即位，益阳王场任徐州刺史，路过广陵，到墓前敬哀，上表请求改葬旦，下诏用庶人礼葬旦及妻子。明帝太始4年，又改葬，用少牢祭祀。王于之，琅琊人，有才能弃局，他的5个儿子都在建业。于之曾经登城，庆之绑了他的5个儿子，给他看病，招降他，许诺给他富贵。于之说，我受主王厚恩，不能有二心，30岁的人了，还没有找到死所，怎么能用私亲引诱我？5个儿子在外面嚎叫，呼喊他们的父亲。等到城被平定，庆之全部打死了他们。建平宣简王弘，字修度，是文帝的第7个儿子，早年丧母。元嘉21年，11岁，封为建平王。弘年少而娴静朴素，非常喜好文章书籍。文帝特别宠爱他，在基隆山为他建立宅地，尽山水之美。建平国的官职比其他国高一阶，历任中护军、中书令。元凶弑君自立，孝武帝入京讨伐，少把弘关在殿内，无法自拔。孝武帝先前曾把一个手板给弘，弘派身边亲信周法道携带手板到孝武帝那里。事情平定后，任命为尚书左仆射，让他迎接太后。回来后加中军将军、中书监，为人谦逊节俭，周到谨慎，礼贤下士，明达政事，皇上很信任倚重他，转为尚书令。弘年少多病，请求解除尚书令。一本号开府仪同三司，没有拜寿就去世了，追赠司徒。皇上非常悲痛悼念，每月初一十五出来到陵前，亲自撰写墓志铭和累文。5年，给各个弟弟封国，各增加千户，去世的不在此例，只有弘追家。儿子景肃继承，景肃年少有父亲的风范，位至南徐州刺史，加都督。贵阳王修范作乱，景肃虽然聚集军队以赴朝廷为名义，但暗中怀有二心。等到事情平定，晋号镇北将军。景肃喜好文章书籍，召集才艺之士以收名誉，因此朝野都主义于他。而后废帝狂凶失道，内外都认为景肃应该当皇帝，只有废帝生母陈氏亲戚极恨他，而杨运常、阮殿夫都是明帝的旧属，贪图幼主以长久保持权力，担心景肃背立不被长公主容忍，深深忌惮。元徽3年，景肃的房阁将军王继福怨恨景肃，于是跑去告发他，运长等便想派军讨伐他，齐高帝及魏将军袁粲以下都保护他，景肃也迅速派世子严陵回京具体申辩。运长等于是把继福迁到凉州，又夺去景肃镇北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从此废帝狂悖日益严重，朝野都归心景肃，陈氏及运长等更加猜疑。景肃因此逐渐做自卫的打算，多用金帛结交有才能的武士。当时大臣被诛杀，孝武各个子孙有的被杀，有的被废，不再有在朝的。而且景肃在藩国很得人心，而诽谤之声日益积累，他深深忧惧，曾与旧部下刘京单独在曲台，有喜鹊停在城尘上，飞鸣相追。景肃流泪说，像这种鸟飞翔则餐于烽烟之上，停歇则隐于林木之下，饿了就啄食，渴了就饮水，形体不被外物牵累，得失不关乎心，多么快乐啊。当时废帝单马独出，在郊野游走，辅国将军曹新之等谋划等废帝出行时，趁机聚众发难，成功后就拥戴景肃。景肃常常禁止他们，不想匆忙举动。运长秘密派北方人周天赐假装投靠景肃，劝他做非常之谋。景肃知道后立即斩了他，送首级回朝廷。4年7月，羽林间桓之祖投奔景肃，说台城已经崩溃。景肃相信了，立即举兵。运长等常常怀疑景肃有意志，立即戒严。景肃本来缺乏威略，不知怎么办，竟然被台军打败斩首，随即葬在京口。景肃性情非常仁孝，侍奉献太妃，早晚不违背侍养。太妃有不适， 锦素披头散发在旁边行走，与人说话和蔼可亲，常常担心伤害别人感情，又非常简朴。任荆州刺史时，州府有高斋雕梁柏木结构，锦素竟然不居住，朝廷想赐给他豪华宅地，他推辞不接受。皇宫所赐的珍玩积在箱子里，吃饭通常不超过一种肉，器皿用瓦器素品。当时有人进献漏玉器，锦素对主簿何昌宇说，我拿这个有什么用，于是谢绝退还。等到失败后，昌宇与旧济世王痴等上书诉讼他的冤屈，齐朝受禅，锦素的旧秀才刘金又上书述说他的德性美好，陈述冤情都没有被理会。到齐武帝即位，下诏说宋建平王刘锦素是名父之子，虽然末路失策，但本心是有根源的，可以准许用礼葬于旧墓。庐陵王一字修秀，是文帝的第八个儿子，元嘉22年11岁封为东海王，大明7年晋位司空，明帝即位，晋太尉，封庐江王。当初废帝说一像驴，明帝因为废帝的话类似，所以改封。文帝的各个儿子亦尤其平庸低劣，各个兄弟都轻视鄙视他。南平王朔去世，儿子晋身结婚，一去看向孝武借歌舞伎，孝武回答说婚礼既不奏乐，而且晋身孤苦，歌舞伎不合适。到此时，明帝给建安王修仁的诏书说，人既不能与西方公相比，你便成为诸王之长。当时依住在西边，所以称为西方公。太师5年，河东柳兴卫谋反，想立一与他相互应和。兴卫结交征北咨议参军杜佑文，佑文详细奏报了这件事。明帝暴露他的罪恶，贬为南豫州刺史、车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明帝派心腹杨运长领兵防卫。第二年，又让有关部门上奏伊有怨气，逼迫他自杀，葬在宣城。晋西王昶字修道，是文帝的第九个儿子。元嘉22年10岁封为益阳王。大明年间，位置中书令、中军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废帝即位，任徐州刺史，加都督。昶轻浮急躁，不能侍奉孝武，大明年间常被贤责，民间常说昶会有意志。废帝诛杀诸公之后，更加放纵狂惑，常常对左右说，我即位以来竟然没有戒严，让人郁闷。江夏王义公被杀后，昶上表请求入朝，派点迁取法生出使。皇帝对法生说，义阳与太宰谋反，我正想讨伐他，现在知道他要回来，很好。又问法生，义阳谋反，为什么不起奏？法生害怕，逃回彭城。皇帝因此悲讨。法生到达，昶立即起兵，统辖内的各郡都不接受命令。昶知道事情不能成功，于是夜里开门投奔魏国，抛弃母亲妻子，只带了一个妾，穿着男子服装，骑马跟随。在路上慷慨作断句诗说，白云满章来，黄尘半天起，关山四面绝，故乡几千里。于是握着姬妾的手向南望痛哭，左右没有不悲痛哽咽的，每到节日悲伤痛哭，摇拜他的母亲。刘昶的家人回到都城，他的两个妾各生了一个儿子。明帝即位后，给年长的取名思远，年幼的取名怀远，不久两人都去世了。明帝用1000两黄金向魏国赎买刘昶，没能成功，于是让第六皇子刘燮字仲随作为刘昶的后嗣，封为晋西王。明帝让刘燮继承刘昶后，下诏说晋西国太妃谢氏性格深沉刻薄，没有亲情，世间少有，连骨肉至亲都抛弃轻蔑，更何况是因义理结合的人，免除苦难实在困难，应该让他回本家，削去藩王的爵位俸禄。此前曾将谢氏改姓为摄氏。元徽元年，刘燮4岁被任命为颍州刺史。第二年，恢复刘昶生母谢氏为晋西国太妃。齐朝接受禅让后，刘燮被降封为安阴县公，后因谋反被赐死。武昌王刘浑字修身，是文帝的第十个�儿子。元嘉24年，他9岁被封为汝阴王，后转封武昌。刘浑从小凶暴乖戾，曾因对左右侍从不满，拔出防身刀砍杀他们。元凶弑君篡位时，任命他为中书令。在安葬先帝的当晚，他赤身露头 跑到散骑省玩耍，还拉弓射通直郎州郎，射中枕头，以此取乐。孝建元年，他担任雍州刺史，监管雍州、凉州、南秦州、北秦州以及荆州的近邻绥郡两郡的军事，兼任宁蛮校尉。到达镇守地后，他与左右侍从写作文告，自称楚王，年号元光，设置百官，当作游戏取乐。长史王一之得到他的手迹，密封呈报给孝武帝。皇上让有关部门奏请将他废为庶人，交给太常除去宗室属籍，押送至史安郡，逼迫他自杀，随即葬在襄阳。大明四年，获准迁葬回母亲姜太妃的墓旁。明帝即位后，追封他为武昌县侯。建安王刘修仁是文帝的第十二个儿子。元嘉二十九年，他十岁，被立为建安王。前废帝景和元年，多次升迁至护军将军。当时皇帝狂悖无道，诛杀群臣，忌惮各位叔父，将他们全部聚集在殿内殴打凌辱，毫无人理。刘修仁和明帝、山阳王刘修佑都身体肥胖，皇帝就用笼子装着他们称重，因为明帝尤其肥胖，称他为猪王，称刘修仁为杀王，刘修佑为贼王。因为三位王年纪较大，皇帝尤其畏惧忌惮，所以经常把他们拘禁在身边，不离左右。东海王刘一平庸低能，被称为驴王。贵阳王刘修范、巴陵王刘修若年纪小，所以能够从容相处。皇帝曾用木槽盛饭，拌上各种杂食，搅匀后挖地坑，填上泥水，把明帝赤裸扔进坑里，把木槽放在他面前，让他用嘴在槽中进食，以此取乐。皇帝多次想要杀害明帝、刘修仁和刘修佑，前后有十几次。刘修仁多有计谋，常用开玩笑、奉承献媚来取悦皇帝，因此得以拖延。皇帝曾在刘修仁面前让左右侍从奸淫逼迫刘修仁的生母杨太妃，左右侍从都不得已顺从命令。轮到右卫将军刘道隆时，刘道隆高兴的奉旨做出了各种丑态。当时廷尉刘蒙的妾怀孕临产，皇帝把他迎入后宫，希望他生男孩立为太子。明帝曾违逆圣意，皇帝发怒，就剥光他的衣服，绑住手脚，用木棍穿在手脚间，让人抬去太官，说吉日要杀猪。刘修仁笑着对皇帝说，还不该死。皇帝问为什么，刘修仁说，等皇太子出生再杀猪取肝肺。皇帝怒气缓解，说暂且交给廷尉，过了一夜就放出来了。皇帝准备南游荆州、襄州，第二天早上想杀害各位叔父然后出发。当晚他在华林园被杀害。刘修仁当天就对明帝行臣子之礼。当时南平王刘敬游、庐陵王刘敬先兄弟被害，还没入殓，刘修仁、刘修佑同车去吊唁，揭开帷帐欢笑，带着鼓吹乐队往返，当时人都认为不对。明帝任命刘修仁为侍中、司徒、尚书令、扬州刺史，赐给三望车。当时刘道隆任护军，刘修仁请求解除职务，说臣不能和这个人同朝共事。皇上于是赐刘道隆死。不久各地反叛，刘修仁都督征讨诸军事，增加班建三十人，出兵占据受建，进兵者齐。不久兼任太子太傅，总领各军。平定长江中游是刘修仁的功劳。明帝当初与苏侯神结为兄弟，祈求保佑帮助。等到平定后，写信给刘修仁说，这次特别得到苏兄的神力。刘修仁年龄与明帝相近，都喜欢文集，一向有爱。到废帝时期，共同经历艰难危险，明帝又借助他的权变谋略之力。太史初年，四方反叛，刘修仁亲临建石，建立大功，总管朝政，亲近宠幸极盛，四方归附。皇上很不高兴。刘修仁察觉到他的意图，上表请求解除扬州职务，被批准。晋位太尉，兼任司徒，坚决推辞。又加赐七轮车，允许佩剑穿履上殿。他接受了七轮车，坚决推辞佩剑穿履。明帝末年多疑忌，刘修仁更加不安。到杀晋平王刘修佑那年，皇上病重，和杨蕴常等人安排身后之事。杨蕴常等人又担心皇帝去世后，刘修仁一旦处于周公的地位，他们这些人就不能掌权，更加怂恿皇上杀害诸王。到皇上病情急剧加重，朝廷内外都主议刘修仁。 主书以下的官员都去东府拜访刘修仁的亲信，预先结交。那些当值不能出去的人都感到恐惧。皇上与杨运长等人定计，召刘修仁入宿尚书下省，当夜派人带药赐刘修仁死。刘修仁对使者骂道：皇上得到天下，是谁的功劳？孝武帝因诛杀子孙而导致灭亡，如今又重蹈覆辙，枉杀兄弟，为什么忠臣要遭受这样的冤烂？我大宋的基业难道能长久吗？皇上久病，担心人心向背，勉强坐车出端门，刘修仁死后才回宫，下诏称他自杀，宽恕了他的两个儿子，并保全封爵。有关部门奏请将刘修仁降为庶人，除去宗室属籍，儿子全部流放远郡。下诏将刘修仁特别降为始安县王，并停止儿子刘伯荣等人的流放，允许继承封爵。到皇上病重时，见到刘修仁作祟，大叫：司徒稍微宽恕我。不久驾崩。刘伯荣是妃子殷氏所生，殷氏是吴兴太守殷冲的女儿。范阳人祖藩有医术，姿容又美，殷氏有病，祖藩入宫诊脉，喜欢上她，于是通奸，事情泄露，被遣送回家赐死。晋平腊王刘修佑是文帝的第13个儿子，孝建二年他11岁封为山阳王。明帝即位，因山阳荒凉破败，改封为晋平王，位置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荆州刺史。刘修佑一向没有才能，强横自用，大明年间不能自作主张，到这时贪图淫乐，喜好财色，在荆州大肆经营财货，用短钱100借给百姓，田灯就要求交白米一壶，米粒都要精白，如果有碎折的都不收，百姓买这种米一斗100钱，到收时又不收米，平定米价折钱，各种求利都是如此，百姓哀嚎无法忍受，征召为南徐州刺史加都督。皇上因刘修佑贪婪暴虐，不能治理百姓，把他留在京城，派上佐代行抚州事务。刘修佑凶狠乖戾，前后违逆皇上不止一次。在荆州时，左右侍从范景达擅长弹琴，皇上召见他，刘修佑留住不放。皇上发怒责问他，并且担心刘修佑将来难以控制，想趁机除掉他。太史七年二月，皇帝去盐山设置，有一支志不肯入场，黄昏时准备返回，留下刘修佑射他，命令不得志不能回。刘修佑当时随从在黄辉之内，左右从者都在队伍后面，刘修佑便骑马驰去，皇上派左右数人跟随。皇上回宫后前去清道，刘修佑的人从都散开，不再能跟随。皇上派寿稷之等壮士追赶他，天色已暗，追上刘修佑，将他踢下马。刘修佑一向勇壮有气力，奋力挥拳左右排击，无人能靠近。有一人从后面拉住他的阴部，于是倒地，众人一起将他拉杀。派人持马报告皇上，高喊骠骑落马。皇上听说后吃惊，说骠骑身体大，落马很不容易，立刻派遣御医接连送药过去。不久，刘修佑的左右侍从赶到，他已经断气很久了，用轿子送回府地，追赠司空。当时巴陵王刘修若在江陵，当天就派人飞马报告刘修若说，我和骠骑在南山设置，骠骑马受惊，与直阁下文秀的马相踢，文秀落地，骠骑失控，马再次受惊，撞到松树坠地，掉进山涧，当时顿时昏迷，所以飞马报告弟弟。同年五月，追废刘修佑为庶人，13个儿子都流放晋平。明帝不久生病，见到刘修佑作祟，派使者到晋平安抚他的儿子们。明帝不久驾崩，废帝元徽元年允许儿子们回京。顺帝升明三年，称他们谋反，一起赐死。海陵王刘修茂是文帝的第14个儿子。孝建二年他11岁封为海陵王。大明二年任雍州刺史加都督、北中郎将、宁蛮校尉。当时司马宇深知代行抚州事务，刘修茂性情急躁，想独断专行，宇深知和主帅常常禁止他。他常怀怨恨，因为左右侍从张伯超是他亲近喜爱的人，犯了很多罪过，主帅常常呵斥责备。张伯超害怕获罪，对刘修茂说，主帅秘密记录官的罪过，想上报朝廷。刘修茂说，现在有什么办法？ 张伯超说，只有杀掉邢氏和主帅，起兵自卫，即使不成功，也不失为逃入敌境称王。刘修茂听从了，夜里派张伯超等人杀死司马羽深知，集合军队，建立牙旗，飞马发布檄文。刘修茂出城巡视营地，自缢参军沈畅之等人闭门抵抗，城被攻破，斩沈畅之。当天参军尹玄度起兵攻打刘修茂，将他活捉斩首，母亲和妻子都自杀，同党全部伏法。有关部门奏请除去刘修茂的宗室属籍，贬姓为刘，朝廷不准，就地葬在襄阳。鄱阳哀王刘修业是文帝的第十五个儿子，孝建二年他十一岁，封为鄱阳王。孝建三年去世，以山阳王刘修佑的次子刘世宏为后嗣，后因被废黜，封国撤销。林庆冲王刘修倩是文帝的第十六个儿子，孝建元年他九岁病重，封为东平王，为拜寿即去世。大明七年，立第二十七皇子刘子嗣为东平王，继承刘修倩。太史三年回归本宗，于是断绝。太史六年，以第五皇子刘志景为东平王，继承刘修倩，为拜寿去世。同年追改刘修倩为林庆王。刘修倩为文帝所喜爱，所以前后多次加立后嗣。新野怀王刘一父是文帝的第十七个儿子，元嘉二十九年去世。明帝太师五年追加封号和谥号。贵阳王刘修范是文帝的第十八个儿子，孝建三年他九岁，封为顺阳王。大明元年改封贵阳王。太史六年多次升迁至骠骑大将军、江州刺史、加都督，遗诏禁卫司空、侍中，加班建三十人。刘修范一向平庸迟钝，缺乏见识，不被各位兄长看重。明帝曾指着左右侍从对王景文说，刘修范的才能不如这个人，因为是我弟弟的缘故，生来就富贵，佛家希望生在王家，确实有道理啊。到明帝晚年，晋平王刘修佑因凶狠乖戾招致灾祸，建安王刘修仁因权势威胁不被容纳，巴陵王刘修若一向得人心，因此被害。只有刘修范谨慎愚钝，没有才能，不被众人所向，所以得以自保，但常怀忧惧。到明帝去世，皇帝年幼，时局艰难，刘修范自认为在宗室亲戚中无人能比，应当担任宰相，但事情没有实现，怨愤更加积聚，招纳勇士，修缮兵器，路过浔阳的使者他都谦恭折节接待，于是来投奔的人如同回家。朝廷知道了，秘密加以防备。母亲荀太妃去世，就地葬在庐山，以表示不再回京的志向。当时夏口缺镇守，朝廷商议认为浔阳居长江上游，想安排心腹加强兵力。元徽元年，于是以第五皇帝晋西王刘燮为颍州刺史，长史王焕代行抚州事务，配给实力出镇夏口，担心被刘修范拦截留住，从太子府出发，不经过浔阳。刘修范大怒，想起兵，于是上表修筑城上矮墙。同年晋为太尉，第二年五月便造反，从浔阳出发，昼夜兼程。大雷戍主杜道兴飞马东下，报告事变。杜道兴到达后，过了一夜，刘修范已到新陵，朝廷震动。齐高帝出京驻扎新亭壁垒，当时士气仓促，朝廷兵力很弱，等到打开武库，任凭将士随意取用。刘修范从新陵上岸进攻新亭壁垒，屯骑校尉黄回假装前往投降，并传达齐高帝的意思。刘修范大喜，将他放在身边。刘修范的壮士李恒、钟爽进谏说不宜亲近他，刘修范说不能以诚信欺骗人。当时刘修范每天喝美酒，把两个儿子刘德轩、刘德嗣交给齐高帝作为人质，一到就被斩首。黄回与岳骑校尉张健儿上前斩下刘修范的首级拿回，左右侍从全部溃散。当初刘修范从新陵分别派遣同党杜默礼、丁文豪等人直接进攻朱雀门，刘修范虽然死了，但杜默礼等人不知道。王道龙率领羽林兵在朱雀门内听说贼兵到来，急忙召刘勉，刘勉从石头城赶来参战，战死。杜默礼等人乘胜直接冲入朱雀门，王道龙被乱兵杀死，杜默礼等人高喊太尉到了。 刘修犯死的时候，齐高帝派对主臣林宝带着他的首级回朝廷，遇到贼兵就把首级埋在路边，自己脱身得以到达。虽然宣称已经平定，但没有证据，众人更加疑惑。杜莫里径直到了杜老宅，公审惶恐混乱，不再有坚守的意志。府军长史楚成把东府献给了贼兵，贼兵拥戴安成王占据东府，称刘修犯的命令说，安成王是我的儿子，不得侵犯。贼势正在逼近，众人无法振作。不久，丁文豪的部众知道刘修犯已死，渐渐想要退散。丁文豪勇气特别雄壮，厉声说道，我难道不能平定天下吗？刘修犯的首级送到，加上羽林间陈显达率领所部在杜母宅打败了杜莫里等人，各路贼兵一时奔散，斩了杜莫里、丁文豪等人。晋西王刘谢从夏口派军队平定了浔阳。巴陵哀王刘修若是文帝第十九子，孝建三年九岁封为巴陵王。明帝即位，出京任会稽太守，加都督。二年迁任都督、雍州刺史、宁蛮校尉。先前在会稽时，陆氏参军陈俊仁谢臣用谄媚胁僻的事奉承刘修若，收受了很多钱财贿赂。当时内外戒严都穿裤者，谢臣在母丧期间被启用，奏乐饮酒，和正常人没有区别。衣冠既没有特殊之处，大家并不知道谢臣在服丧。谢臣曾经自称孤子，众人才惊骇。刘修若因与谢臣轻慢亵渎而获罪，降号为镇西将军。典签下宝期对刘修若无礼，上奏明帝请求杀他，担心皇帝不许，奏报未得批复，就在狱中执行了死刑。使者返回命令所送，但下宝期已死。皇帝发怒，责备刘修若说，孝建年间你怎么敢这样，让他的母亲罗氏加打300仗。四年改任襄州刺史。六年任荆州刺史，加都督、征西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七年晋平王刘修又被杀，建安王刘修仁被怀疑，都下谣传刘修若有至贵的相貌，明帝把这话告诉了他。刘修若非常忧虑，曾经一次众宾客满座，有一只怪鸟停在席角，悲哀地叫着坠地而死。又听是堂上有两条大白蛇，长一丈多，发出寒寒的声音。刘修若非常厌恶。适逢被征召为南徐州刺史、加都督、征北大将军、开府如故。刘修若的心腹将佐都说回朝必然有大祸，中兵参军京兆人王敬先劝他割据荆楚。刘修若逮捕了他，派人急速报告明帝，王敬先因此被处死。刘修若到京口后，皇帝认为刘修若善于协调人际关系，担心将来会倾覆幼主，想派使者杀他，又担心他不接受诏命。征他入朝，又怕他猜疑惊骇，于是假意授他为江州刺史，到任后就在府地赐死，赠侍中、司空。儿子刘冲继承封爵。孝武帝有28子，文穆皇后生废帝刘子业、豫章王刘子尚、陈叔元生晋安王刘子勋、阮荣华生安陆王刘子随、徐昭荣生皇子刘子申、何叔仪生松滋侯刘子房、史昭华生临海王刘子胥、殷贵妃生史平、孝敬王刘子鸾。其次永嘉王刘子仁与皇子刘子申同母、何婕妤生皇子刘子凤、谢昭荣生史安王刘子贞、江婕妤生皇子刘子玄、史昭仪生少林王刘子元。其次齐敬王刘子宇与史平孝敬王刘子鸾同母、江美人生皇子刘子恒、杨婕妤生淮南王刘子梦。其次皇子刘子旷与皇子刘子玄同母。其次南平王刘子产与永嘉王刘子仁同母。其次晋陵孝王刘子云。其次皇子刘子文都与史平孝敬王刘子鸾同母。其次庐陵王刘子瑜与淮南王刘子梦同母。其次南海哀王刘子师与史平孝敬王刘子鸾同母。其次淮阳司王刘子萧与皇子刘子玄同母。其次皇子刘子雍与史安王刘子贞同母。其次皇子刘子屈与皇子刘子凤同母。其次皇子刘子七与皇子刘子恒同母。其次东平王刘子嗣与史安王刘子贞同母。张荣华生皇子刘子越、安陆王刘子随、南平王刘子产、庐陵王刘子瑜都出继给他人。 皇子刘子申、刘子凤、刘子玄、刘子恒、刘子旷、刘子文、刘子雍未及封爵就早夭。刘子屈、刘子期、刘子越未封被明帝所杀。豫章王刘子尚，字孝师，是孝武帝第二子。孝建三年，六岁，封为西阳王。大明三年，分浙江以西，设立王畿，以浙江以东为扬州，以刘子尚为刺史，加都督。五年，改封豫章王，领会稽太守。七年，晋号车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当时东土大旱，鄞县有很多库田，孝武帝让刘子尚上表到鄞县劝农，又设立左学，招收生徒，设置儒林祭酒一人，学生诗敬，地位相当于周中从事。文学祭酒一人，相当于周西曹。劝学从事二人，相当于祭酒从事。前废帝即位，撤销王畿，恢复旧制，征召刘子尚为都督阳、南徐二州诸军事，领尚书令。当初孝建年间，孝武帝因为刘子尚是太子同母弟，很留心。后来西安王刘子鸾因母亲得宠而被喜爱，刘子尚的宠爱衰减。等到长大，凶恶，有废帝的风气。明帝杀了废帝后，就称太皇太后令说，刘子尚顽劣凶恶，楚玉淫乱，都在府地赐死。楚玉是废帝的姐姐，山阴公主。废帝改封她为会稽郡长公主，给鼓吹一部加班建二十人，未及接受，而废帝失败。晋安王刘子勋，字孝德，是孝武帝第三子，眼睛有疯病，不被孝武帝喜爱。大明四年，五岁，封为晋安王。七年，任江州刺史，加都督。八年，改授雍州，未及受任，而孝武帝驾崩，返回江州。当时废帝狂乱凶暴，很多人被诛杀。前府军资议参军何迈图谋趁皇帝外出时发动政变，迎接刘子勋即位。事情泄露，皇帝杀了何迈，让八座奏报刘子勋与何迈通谋，派左右朱景送药赐刘子勋死。朱景到达盆口，派人报告长史邓婉。邓婉等人拥戴刘子勋起兵，以废帝为名义。明帝平定叛乱，晋封刘子勋为车骑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邓婉等人不接受命令。太十二年正月七日，拥立刘子勋为帝，在浔阳即委位，年号一家，备至百官，四方响应。这一年，四方进贡祭部都送到浔阳。等到军队失败，刘子勋被杀，时年十一岁，随即安葬在浔阳庐山。松滋侯刘子房，字孝良，是孝武帝第六子。大明四年，五岁，封为浔阳王。前废帝景和元年，任会稽太守，加都督。明帝即位，征入朝为辅军，领太常。长史孔济不接受命令，举兵响应晋安王刘子勋。上谕令王彦杀了孔济，送刘子房回建业。皇帝宽宥了他，贬为松滋县侯。司徒建安王刘修仁认为刘子房兄弟终究是祸患，劝皇帝除掉他。废黜流放到边远郡县后被杀害，年十一岁。临海王刘子胥，字孝烈，是孝武帝第七子。最初封为溧阳王，后来改封临海，位置荆州刺史。明帝即位，进都雍州，长史孔道存不接受命令，响应晋安王刘子勋。事情失败被赐死，年十一岁。始平孝敬王刘子鸾，字孝宇，是孝武帝第八子。大明四年，封为襄阳王，不久改封新安。五年，任北中郎将、南徐州刺史，领南琅琊太守。母亲殷淑仪在后宫受宠至极，刘子鸾得到的宠爱超过所有皇子，凡是皇上眷遇的人，没有不进入刘子鸾的府国。担任南徐州刺史时，幼哥吴俊归属他。六年，遭遇母丧。前废帝一向嫉妒刘子鸾得宠，等到即位诛杀群臣后，就派使者赐刘子鸾死，时年十岁。刘子鸾临死对左右说，但愿来世不再生在帝王家。同母弟妹都一起被杀。明帝即位，改封始平王，以建平王刘景素之子刘延年作为后嗣。永嘉王刘子仁，字孝和，是孝武帝第九子。大明五年，封为永嘉王。明帝即位，任命他为襄州刺史。 皇帝不久听从司徒建安王刘秀仁的计策，未及受任就赐死，时年十岁。始安王刘子真，字孝真，是孝武帝第十一子。少陵王刘子元，字孝善，是孝武帝第十三子，都被明帝赐死。齐晋王刘子宇，字孝英，是孝武帝第十四子，出生两岁就去世，追加封号和谥号。淮南王刘子梦，字孝光，是孝武帝第十六子，最初封为淮南王，明帝改封安成王，未受封就被赐死。晋陵孝王刘子云，字孝举，是孝武帝第十九子，大明六年封，未受封而亡。南海哀王刘子师，字孝友，是孝武帝第二十二子，大明七年封，未受封，被前废帝所害。明帝即位后追赠谥号。淮阳四王刘子骁，字孝云，是孝武帝第二十三子，早逝，追加封号和谥号。东平王刘子嗣，字孝叔，是孝武帝第二十七子，被明帝赐死。武陵王刘赞，字仲夫，小字志随，是明帝第九子。明帝诛杀孝武帝诸子后，下诏以志随作为孝武帝的儿子，封为武陵郡王。顺帝生明二年去世，封国被废除。明帝有十二子，陈贵妃生后废帝，谢休宜生皇子刘法良，陈昭华生顺帝，徐婕妤生第四皇子，郑修荣生皇子刘志景。其次晋西王刘谢与皇子刘法良同母，全美人生少陵商王刘友。其次江夏王刘基与第四皇子同母，徐良人生武陵王刘赞，杜修华生隋阳王刘慧。其次新兴王刘松与武陵王刘赞同母，又全美人生始建王刘喜。刘志景、刘谢、刘基、刘赞都出继给他人，刘法良未及封爵。第四皇子没有名字，早夭。少陵商王刘友，字仲贤，是明帝第七子，五岁时出京任南中郎将、江州刺史，封为少陵王。后废帝元徽二年，贵阳王刘修范被诛杀后，王室势力微弱，留有抚州的文书以及陈立，不避讳有无的有字。顺帝生明二年，改任南豫州刺史，去世，没有儿子，封国被废除。隋阳王刘慧，字仲仪，是明帝第十子，最初封为南阳王，生明二年改封隋阳。齐朝接受禅让后，封为武英县公。新兴王刘松，字仲岳，是明帝第十一子，齐朝接受禅让后，降封为定襄县公。始建王刘喜，字仲安，是明帝第十二子，齐朝接受禅让后，降封为荔浦县公。不久都说他们谋反被赐死。